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祈祷的教导和祷文，都是可以向我们学习怎样向神来到祈祷。在今天和接下来总共有五个礼拜里面，我们会特别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去学怎样来到去祈祷。从保罗的教导和他的祷告的例子，学习一些原则或者方向。例如我们会学怎样去为人祈祷，怎样克服祷告的障碍，怎样为事工祈祷，怎样祷告得力，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来到一起思想学习的。那我们开始之前同心祷告，求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亲爱主，多谢你，你启示你的话语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样是跟随你，亦都咧點樣喺禱告嘅事情上面嚟到去成長，嚟到進心，就求主幫助我哋藉住保羅嘅説話咧，能夠更加豐富我哋禱告嘅生活。我哋咁樣同心禱告，奉耶穌基督名字而求，阿門。咁今日第一個題目咧就叫做突破例行公事嘅祈禱。基督徒咧，我哋每一日都會祈禱嘅。但是有时呢，好似我们的祷告呢的内容呢都即差不多这样，或者是好像几琐碎下。例如我们每日都可能会求身体健康，是吧？有病就快点好返，有仔女就希望仔女听话，不要那么激气啦。返工的就求今天顺利啦，上司不要太多要求啦。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祷告，但有时就会觉得好像每天都怎么差不多的，差不多的祷文。我们都会多数为我们个人的需要或者我们遇到的问题得到解决来到祷告。但有时这些祈祷会变得好像有些琐碎这样。究竟我们的祈祷有没有一些大的方向，大的原则可以来到去跟随，要我们的祈祷呢每一天可以更加有重心，可以有焦点，很有信心的话，我知道我这个祷告呢神是很悦纳，神是很想听我这种的祈祷的呢。原来圣经有给我们这种的教导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祈祷，保罗的祷告呢他有一个很清晰的框架的，有一个很清楚的焦点的，他的祈祷呢正正就是按着这个焦点来到去祈祷，这个呢很能够帮助我们呢丰富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看呢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1-12节，我们看到保罗在他宣教的旅程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呢，他就继续用书信来到去关心牧养教会。咁呢段1-12节经文咧，就唔系全段都系一个祷文嚟嘅。我哋睇下个结构咧，第1-2节咧系嗰个嘅问候语，然后一直去到第11-12节咧，先系保罗嘅祈祷嚟嘅。佢将佢嘅祈祷写咗喺佢嘅书信里边，话俾佢听啦，我系咁样为你哋祈祷。去到第11-12节先系嗰个祷文。咁第11节你睇咧，嗰度话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跟着就是他的祷文。但我们特别注意就是因此这两个字，意思保罗在11节这里说，他11节开始下去的祈祷呢是因为因着他以上所写的说话呢来到为你们祈祷的。咁中文圣经我找不到一个比较全神的翻译，英文的 NIV 是这样译得比较清楚的， With this in mind， 即是照我以上所讲的嘢的思路，照我以上所写的焦点呢，我是这样，第十一节开始我是这样为你们祈祷的。咁按照什么焦点呢，就是第一、第二节的问候语之后，第3-10节那段的内容呢，保罗就说我的祈祷就是按着第3-10节 这一段的思路，这一个的焦点来到去祈祷。所以我们看究竟保罗的祈祷有什么焦点，怎样引导住或者叫做规范住保罗的祈祷的呢？那我们先看第三至十节。第三至十节呢，我们看到保罗的祈祷原来有两个焦点的。第一就是关于他属灵的成长，聚焦在信徒属灵的成长。第二呢是关于末后的审判的。我们先看第一点，保罗的祷告的焦点呢是放在属灵成长的事情上面。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至第四节，预备起。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够全忍耐和信心。保罗在这里他感恩的有三件的事情。首先他是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的信心格外增加来感恩。信心这个指他们是信靠神，倚靠神，对神的忠心信心是越来越多。第二呢，就是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亦都充足。这里意思就不是说讲紧佢哋嘅爱心都足够啦，都唔错啦。其实系保罗系一个好大嘅称赞。呢度讲紧佢哋嘅爱心咧，仍然不断增加，佢哋爱心好澎湃、好涌现咁解。教会里边呢度话乜嘢人有爱心咧？原来唔系净系一个人，唔系一小撮人，唔系净系领袖。呢度话原文话你哋众人，即系话所有嘅人。全个教会的人呢都是彼此，每一个人都爱其他所有的人，他的爱心呢是不断增加，仍在增加当中。教会里的人怎样去彼此相爱呢？例如如果有人患病，那我们就为他祈祷啦，是不是为他代祷？代祷有没有爱心啊？有啦，系咪啊？代祷有爱心喎，要好肯定啊！代祷系好有爱心嘅事情嚟噶，要多啲做啊！咁啊，好有爱心。咁点样叫爱心增加呢？佢就唔单止代祷咯，系咪啊？佢去医院，哇，探访佢，咁啊，爱心增加咗咯。咁跟住见到啊，医院食啲嘢点啊？麻麻地啦，咁不如煮埋俾你食啦，系咪？煲埋靓汤俾你，咁有爱心增加咯。咁然后煮埋俾佢都唔够，佢话哇，你平时系家庭主妇嚟，你屋企咪冇人煮饭？我系啊，冇人煮饭啦。于是就煮埋俾佢屋企人嚟到食饭。哇，呢个人爱心系咪不断增加？而家保罗形容紧教会里边嘅人咧嘅爱心系咁样不断嚟到增加，并且咧唔系一个人，系每一个人嘅爱心都系咁样嚟到增加。佢话呢个教会不得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呢个情况咧。保罗是为他们这个成长献上很大的感恩。于是保罗感恩第三件事，他还有一件事感恩，就是他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够全忍耐和信心。之前说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的信心的爱心都增加，不断增加。怎么知道是真的呢？是吧，我们有时写信或者大家彼此见面讲说话，可能这些都是比较客气客套说话。但是当逼迫来到，这些东西就见真功夫了，是吧？就是真正考验个教会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和爱心的时候，是吧？当时罗马政府兵丁逼迫他们，可能一个一个捉他来教会，在教会捉他出来来到盘问。教会发生这些事情，这个礼拜可能少了一个人，那个礼拜又少了一个人。在这些情况底下，如果教会里面的人能够仍然忍耐，仍然能够坚持 傳福音、堅持聚集的時候，就必定是肯定他們的信心是很堅定，肯定是愛心是很能夠互相支持，才能夠維繫到那個的，就是抵受到那個逼迫的情況。所以他們的愛心和信心的增加是一個很真實的證據。難怪保羅在這裡說，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裡要為你們誇口，我要在所有的教會都要提你們帖撒羅尼加教會的名字，因為你們實在真的令我非常之感恩，你們這個見證寫了好的見證，令到每一個教會得到很大的鼓勵。我們看到保羅祈禱，他祈禱之前第一個很著重的焦點是什麼呢？就是信徒的屬靈的成長，為著他們的信心、愛心增加。屬靈的成長我們都明白，最終這個是神的作為，不是人自己的努力，是聖靈的工作。所以其實保羅在這裡感恩的是什麼呢？是神的恩典，是神恩典的記號很清楚在這個教會裡面出現了。保羅是為著信徒的屬靈成長來到感恩。在祈禱裡面，我們都有很多事情感恩的，是吧？我們每天的禱告，我們都學習來到感恩。但我們想回我們為什麼事情來到去感恩呢？我們所感恩的事情呢，其實很大部分就是我們怎樣很重視的事情，是吧？你緊張那件事呢，你才會為那件事情來到去感恩的。你不緊張那件事呢，即使上帝恩典來到，你都不知道，你都不覺得，你都不知道，原來上帝對我這麼好，因為你不是那麼重視那件事。所以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我們每一天我們禱告，我們感恩，究竟為什麼事情來到感恩呢？是吧？我們為著可能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吧？我們可能每天借飯祈禱，我們上班的時候即巴士準時，我們會感恩，或者是東鐵沒有故障，我們很感恩，是吧？或者我們上班的時候工作順利，我們感恩。回到家，我聽過有些家長說，如果我在個仔女書包找不到老師的字條，我就很感恩了。現在老師流行寫紙仔，都每一天很緊密跟家長溝通，寫紙仔有什麼你要注意，你的兒子今天做什麼事，沒有收到紙仔又很感恩了。或者我們為我們的身體，是不是我們可能病的，如果我們身體好回，我們又感恩。或者你為你的家庭，你的家庭齊齊整整，一家人可以有一個安樂窩來到去感恩。这些都是我们常常感恩的事情，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事。不过很大部分呢，如果你发现去看的时候呢，我自己都是的，这些感恩的事呢都是与在地上的事情、属地或者属世的事情是有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生活特别有没有顺利，或者有没有舒适来到去感恩。我们很多的感恩的内容呢，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顺利，有没有舒适，有没有稳妥来到去感恩。生活有舒适，生活有顺利呢是对的，就是这个不是错的东西的，也都是神的恩典。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事都从上面而来，这些是上帝给的。但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绝大部分感恩的事情都是跟我们地上这些的生活的舒适顺利有关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就代表我们的关注大部分时间都摆在那些地方。但是神的恩典呢，我们要记住呢，神的恩典那些只是对于上帝来说是湿湿碎的东西的，物质、生活顺利，这些是上帝的恩典的其中一部分。上帝更大的恩典就是给我们属灵的帮助，生命的改变、属灵的成长才是上帝一个很明确恩典的记号。所以保罗这里的 祷告的焦点第一点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多从属地上的事情转移到属灵的事情，属灵的成长，属灵的记号，神恩典的记号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者在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上面，这个才是最值得我们去感恩最宝贵的地方。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他祷告第一个焦点是放在属天属灵的记号的成长，属灵成长的地方。保罗第二个焦点就是关于末后的审判。末后的审判在第一章五至十节那里这样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以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神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的权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你们也信了。这一大段经文，保罗在这里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你们要坚忍，要证明你们是真的信徒，有真实的信心，以致将来神有公义的审判的时候，神说你们是配得神的国。那个时候去到审判的时候，即使你现在遭患难，但不要紧，将来的时候你这些受患难的人，第七节说与我们可以同得平安。第十节又说要在圣徒身上你们要显得荣耀，即使你这一刻是受苦难都好，你们将来是有平安的。即使你现在受凌辱，被很多人来到去欺凌，但是将来你要得到荣耀。这个是神应许给信他的人。但不信他的人，保罗说他必将患难报应给那些糟质你的人，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第九节说他们的结果是怎样呢？他们要受刑罚，要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的荣光。这里其实就讲上帝的公义，是吗？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但是你这里说，哇，上帝好害怕，我们这样看到上帝，哇，那些人要永远沉沦。但记住，上帝都是爱世人，他爱世人，他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儿子赐了给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代赎代罪，凡相信他的都可以免受这个永远沉沦的刑罚。但如果人仍然不肯信呢，上帝已经做了他可以做的事，恩典已经给了，但都不接受呢，他的结局就只有这个呢，就是永远来到沉沦。这个保罗的第二个焦点呢，我们比较少去想的，就是放在末后末日的审判那里。你见保罗最关注的呢，就不是现今的受苦，现今遭患难遭逼迫，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不如移民啦，是吧？移民离开的地方，去非洲，非洲现在好，环境好。或者保罗想，不如你们就流动崇拜啦，每个礼拜在不同的人家呢，就兵丁没那么要找到你们，是吧？保罗没有去处理现今的问题，保罗不是为他们的问题来到祷告，似乎保罗所关注的不是现今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关注反而是看得很远， 末后的事情。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人是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个才是原来人生我们要最重要最紧张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事情都是暂时，都是会过去。你的生活无论是多舒适或者 多辛苦，你的辛苦是多顺利或者多不顺利都好，其实都是转眼就过去。但是神的审判到时候那个的决定就是进入永恒的。那个才是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信徒，就是要你将目光放在远一点。远一点意思不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不是那么简单，是放到最远最远，终末末后的时候，究竟主回来的日子的时候，你要想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是不是配得上帝的国。这个很影响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思念常常摆在最末后的时候，我们去多去想啊，我们究竟是不是配得神的国。我们很渴望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荣耀，领受神给他仆人的赏赐的话，我们的祈祷是很不同的。我们会少些忧虑现在发生的事情，或者现在的满足，现在的成就，反而多去想将来上帝怎样评价我呢？上帝怎样看我为他所做的工作呢？但我们的祷告会很不同。但另一方面，我们再想不信的人的结果，第八节那里说，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些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第九节说他们的结果是要永远沉沦的话，我们祈祷很多时候都很不同的。假如你身边有人常常攻击你，针对你，诋毁你，可能你每日的祈祷都一样的，你说主啊，伸冤在你，你说你必报应，我不去为自己伸冤，求你教导下他，不是教训他，教导下他，求你教导下他样。但如果我们再想，我们不是想现今的事，你不要想那日、昨日或者这几日发生的事，你想远一点，想到最远。这里保罗去提到那些不信，那个遭咗你的人是不信主的，你想到那些不信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要结局是怎样？永远沉沦的时候，你想得最远，你想回的时候，你的祈祷会变成怎样？你就立刻说，哇，原来哎呀，他的结局很惨，这么惨的结局，你跟着对他就多了一份怜悯的心。你说主啊，他的结局真的很惨，求你给我更加大的忍耐，求你给我有机会向他传福音。是不是我们的看现在的事情是比我们究竟知道我们将来的结局或者别人的结局，是影响我们今天怎样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事情的。所以保罗要鼓励我们，当我们目光放在最末后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祈祷很不一样，我们祈祷的内容是会聚焦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以上我们就看了保罗在他祷告十一节真正祷文开始之前，他讲了这两个的焦点。他说按照以上的想法，十一节为 with this in mind， 当我想着这些东西，就是想着这两个的思想的焦点，就是第一，刚才所提的他关注属灵的成长，不是属地的事情；第二，他关注末后的审判，不是在现今的处境。保罗说，我基于关注属灵的成长和末后的审判，我就这样祈祷了。以下呢就是保罗的祷文了。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只是第十一节，预备起。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段祷文里面很简短，但有两个的祈祷事项，所以整了一只祈祷手，那两个就是祈祷事项。第一，就是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怎样祈祷呢？他不是一次，他是恒常，这里说他常常这样祷告的，就是为他们希望他们在神的眼里面配得他们所蒙的呼召。蒙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呼召他们，上帝邀请他们进入神的家里面，进入神的拯救里面。所以蒙召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得拯救的意思。蒙召是得拯救另一个的讲法。当然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是配得上帝的蒙召，配得上帝的拯救，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虽然我们不配，但是藉着耶稣基督，是吧，上帝亦都呼召我们，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救恩里面。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既然现在上帝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原本不配的，记住我们是不配得的，但是都给了我们，就算我们不配得，上帝都给了我们这个身份，蒙召的身份的时候，于是保罗祈祷就是愿你们这帮信徒呢，可以活翻出一个呢配得上、称得上，或者你说追得上这一个蒙召身份的一个的生命。换言之，保罗的祈求就是祈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呢，他的属灵生命的质素是继续的提升，他们的属灵继续成长，他们的信心、爱心继续来到增加，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以至呢，在末后，在最终，保罗记住又是想最尾的时间，神审判或者神评价我们的时候呢，他说神是看你们是配得所蒙的召。所以这里保罗是恒常为教会的人呢，保罗的祷告是恒常为教会的人的属灵成长来祷告的。保罗没有为一些属世的事情来祷告，他没有为教会的人的生活得安乐一点，开心一点，不要受那么多逼迫来祷告，可能都会有，我相信保罗可能都会有，但不是重要到写在他的书信那里。保罗是恒常为人属灵的成长来祷告，这个祷告都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学习和挑战。我们都是会常常为自己或者为别人祷告，我们会为学业，我们为我们将来的出路，我们的事业，我们为我们找配偶，为我们将来的家庭，有子女的就为子女的学校成绩，找工作，将来结婚，即是永无止境的来到去为他们祈祷。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需要祷告的事情。我在这里不是说这些事情是不需要祷告，我自己都常常为这些事情来到去祈祷，希望上帝开路，上帝帮助。但普罗这里祷告提醒我们，原来最重要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些事情，而是为自己和为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来到祷告，为他们的得救，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的爱心来到祈祷，求上帝塑造他们成为一个配得上所蒙的召的一个人。因为去到末后，记住我们的读书啊、事业啊、家庭啊，各样东西都是过去的。在末后审判的时候，神看的是什么呢？真正计分的是计什么呢？就不是我们顺不顺利，我们叻不叻，我们有多少成就， 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看我们究竟有没有忠心，有没有委身，是不是与神同行，是不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配得上所蒙的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保罗是叫我们将我们的眼光要放在最远和最重要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最紧张的应该是为自己和为别人的属灵生命成长来祷告。所以今天经文的应用呢是很清楚也很简单。第一点就是我们都每日可以为自己，亦都为我们身边的家人，或者有子女为我们的子女来到祈祷，先为他们的属灵生命来到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叫他们的信心，叫他们的爱心来到增加，将属灵生命的成长放在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我们要相信祷告是要带来改变。保罗在这里说恒常为他们祷告，为什么要恒常？为什么祈祷一次不够？因为保罗是相信我祈祷是带来改变，我再祈我会继续带来改变，上帝是听祷告然后会改变事情，神是会因我们的祷告施行他奇妙的作为。这个是 你给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是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祝福和礼物。我们再看保罗第二个祈求是什么？保罗第二个祈求是要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保罗祈求神用他的大能去成就这个教会的人的良善。这里不是说他们很羡慕良善，新汉语译本译作成就他们向善的志向，即是说他们有一些心愿是好的心愿，保罗祈求上帝用他的大能成就了这些心愿。例如可能教会里面人想做一些即荣神益人的事，可能去扶贫，可能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可能是做更多医治的工作，医好更多的病人，他们也都是凭信心，这是信心的功夫。于是保罗的祈祷就是求神呢用大能去成就他们这些心愿，这些志愿，这些计划，以致这些计划可以达成。那调回转来讲呢，我们基督徒都有很多良善的志愿的，但如果没有神的大能和帮助呢是不会成就。记住我们信徒所做的每一个的服事或者事工的目的呢，最终都是叫人的生命有改变有成长结出果子，是不是？而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就是唯有神才可以叫人的生命成长的。所以今天我们学校学习第二个应用的功课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事工或者服事祈祷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单单求这件事的完成，而是为这个事工里面所接触所服事的人的属灵的成长的生命来到祈祷。例如上年我们搞个 Alpha Course， 我们祈祷神啊，求你让这个 Alpha Course 12个星期顺利完结，出席率不要跌得太低，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出席率。我们的祈祷应该是怎样？就是神啊，求你用你的大能去改变每一个参加者，叫他们生命得改变，叫他们信耶稣。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甚至可以很大的计划，很大的 project。但如果没有神的大能去成就，即是说如果这些事情是没有改变神人的生命，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的话，我们所做的事很可能都是枉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都说，到了末后，到了那个日子，上帝用火试验各人所做的工程。那些工程有些留得住，但有些用草木禾秸所做的就会被销毁。就是看究竟那个工程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是不是造就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第二个请求祈求仍然是放在他那两个焦点，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 同埋同末后嘅审判有关系。我哋当中咧，好多人都有唔同嘅侍奉嘅岗位。喺你嘅侍奉当中，我都鼓励大家喺呢个星期开始，你为你嘅事工嚟到祈祷，求神用佢嘅大能嚟到成就。然后咧，鼓励你谂一个人，一个人名，可以是你服侍的对象，又或者你一起服侍的同工。你的祷告可以很具体的想一个人人名，就为他的属灵生命来到去祷告。你未必需要问他有什么代祷事情的。是吧，哎呀，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我怎样代祷。你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保罗这里已经告诉你，代祷或者祷告有一样东西是非常之紧要，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祈祷的。就是为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他的爱心，他的信心增加来祷告。然后你可以慢慢将你这个名单增加，可能第一个月你为一个人，第二个月你为两个人，慢慢你的祷告你会变得很具体。因为我们祈祷有时你会不知道有没有发觉，祈祷我脑不知道去了哪，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不够具体。我们特别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来到祈祷，求神帮助他们的属灵生命，他的爱心信心来到增加。你会发觉你祷告生命亦都因此来到大大的丰富。我们今天从保罗的书信学习有关祈祷的功课，我们说怎样突破我们每天可能变得琐碎或者例行公事的祈祷呢？就是我们祈祷原来要有焦点，就要放在属灵的成长，同埋要谂末后的事情。当我们的目光放在最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祈祷就自然分得到究竟哪些是我们现在要很重要的祷告，哪些可能是比较琐碎的事情。保罗在这里祈祷也都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第十二节那里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当人的属灵生命成长，教会的事工有神的大能的帮助，最终是叫我们的主得荣耀。这里很有趣，又说我们都可以从主身上得荣耀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变得更像耶稣基督，变得更像主。当我们按着神这个心意来祷告，我们的生命其实也都行在上帝的心意和道路上面，我们的生命也都因此要结出这些的果子。但记住，这些的生命的改变都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最后保罗这里再要提，就说都是照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其实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的责任是祷告，但是所蒙的恩，所带来生命的改变，无论是我们自己，无论是别人，都是上帝的恩典。最愿意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学习保罗祈祷，学习祷告的焦点和优先次序，以致我们更加经历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同心祈祷。